很快就到了我们这个退休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啊。今天晚上这个信息讲完之后，明天早上还有一堂的信息。那么我整个这个大会的主题是用我一生，所以今天晚上讲的题目是喜乐与无忧的人生。好，我不知道我担心是不是多余，因为前面几堂的信息呢都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不晓得有没有人听了之后觉得说哇，这个做基督徒太辛苦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已经讲过很多次，那就是当我们走这一条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属天的这个道路，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一个平衡。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继续走下去，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虽然有恩典，那么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责任。所以请大家一直记得这个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啊。那么明天早上我要讲的这个信息是一个服侍的这个人生，那这也是同样在我心里面负担相当沉重的一个题目。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们服侍应当存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那么在明天早上我会跟大家分享。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喜乐与无忧的人生。那么我所根据的经文应当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好，第四节开始一直念到第七节，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找到之后请我们一同来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预备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提醒我们两样事情。头一样事情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么好像圣经的作者怕弟兄姐妹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么然后另外一样事情呢，就是在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根据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一个喜乐跟一无挂虑的这个人生。好，那么谈起喜乐，这是我们信徒都非常熟悉的一个题目，因为喜乐就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有一个解经家说，这个喜乐呢是一个 distinctive mark of Christians， 啊，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特质。意思就是说，什么样能够分别基督徒跟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就是看说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应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流露出喜乐的。好，一个人如果真正有信心的话，就不会低沉，就不会低估自己，面对人生一些困难的情境，我们基本的态度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用喜乐来面对。在加拉太书也特别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我已经解释过，果子这个字呢是单数的，所以并不是九种不同的果子，而是同一个因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个自然的生命的表现跟生命的流露。头一个是仁爱，那么第二个呢把喜乐，所以把这个喜乐摆在很高的次序，我相信也是有他的这个理由。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是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 就是刚我们所念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第一章二十五节，也再一次的提到说，当保罗对信徒有什么期望呢？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如果这样子的话，基督徒的喜乐应当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装出来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生命成熟之后所应该有的自然的一个结果才对。好多年之前，在我所工作的地方 AT&T 的贝尔实验室，那么那个时候公司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制度，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有 performance review 啊。 performance review 呢，就是我们的绩效的这一个考核。什么叫绩效的考核呢？就是你的老板来考核你，看看你今年这一点呢做得好不好。这个绩效考核要你填一大堆的表格，要你讲出一大堆你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成就。每一次碰到绩效考核，我心里面都有点点难过哈，这好像就是自己要自吹自擂一番啊。那么跟我们的这个个性呢是有一点点不合啊。那么可是呢，从那一年开始，那我们的公司说，我们不单单呢有这个绩效考核呢，是你的老板呢给你打分数，我们从今年开始有另外一种的这个绩效考核。是什么样的绩效考核呢？是你给你的老板打分数，哈、啊，所以我们就底下这些人呢，就要给老板打分数，也就有一堆的表格要填。你觉得你的老板的优点是什么？你的老板的缺点是什么？你的老板有什么事情呢？是需要呢来被改进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同事呢，他刚刚被升成老板呢，还没有多久哈、啊。那他不是我的老板。那么以前呢，他是我的同事。当他是我的同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哈。那么做事情呢，也做得非常的好，也很认真，也很负责啊。他的人缘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当他被升成这个 supervisor， 被升成老板的时候，大家都为他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也被送去受了一些这个要做这个经理的一些训练。我不晓得那个公司的训练是怎么一回事，回来之后他好像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么然后呢，就开始呢，这个对人呢就喜欢板着脸。以前那些，那我没有在他那个部门，我在另外一个部门，以前跟他平起平坐的一些同事呢，他有的时候不高兴就把人叫进办公室，关起房门呢就讲了一顿啊。那个被讲的人常常被讲得莫名其妙啊，因为呢还没有把他当老板看，还把他当作以前的那些好同事，勾肩搭背的同事看，现在想不到呢什么事情做得不称他的心，就被叫进去，被他教训一顿。所以在那一次当我们有绩效考核的时候，我想他大概被评得很惨。好，那么很多人呢就讲了一大堆他的这个坏话。那么这个绩效考核的结果不单单到他的手中，也到了他的老板的老板手中啊。那么后来我听说呢，在绩效考核里面呢，其中的有一条就是说，这一个经理人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事项。那么同时好几个人说呢，他应该多微笑一点，不要老是板着面孔。好，那么后来呢，大概是他被他自己的老板，被我们的这个 department head， 被我们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找进去好好的讲了一顿。第二天早上他上班，忽然发现他总是怎么样呢，总是面带微笑。哈哈，我们就说他这样子笑脸不会僵吗？有一些我们中国的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不是刚刚用了一个把牙齿弄白的一种处理方法，要人家晓得他牙齿白吗？好，就开始的呢在背后讲他的这个闲话。那我当不好意思夹在背后讲他的这个闲话。好，我提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这一个经理，好，他露出来的微笑呢，你想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一看呢就是假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皮笑怎么样呢，肉不笑，对不对？还有人喜欢说呢，笑的呢比哭的还难看， 好，对不对？那我常常就为他呢觉得遗憾，好，这是一个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这么有自信、好，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一做了这个老板呢，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在公司里这一列的事情我看了很多，有时候心里面呢也觉得很难过。所以这样的原因还是跟我早上所讲的有关，我们的自我认同有了问题。好，那么所以呢，基督徒的喜乐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喜乐，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但是基督徒的喜乐如何成为一个自然的喜乐呢？如何成为生命的流露呢？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我们所谓常常，就是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通通都能够喜乐。所以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靠主常常喜乐。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基督徒的喜乐跟世界上的人这个喜乐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因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缘故，这是我们喜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诗篇的作者说，让我到你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诗篇32篇上面的话。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蒙了他恩典的人，这个就成为我们喜乐的根源。请问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喜乐跟高兴有什么不一样？喜乐是 joy， J-O-Y， 那么高兴是什么？是 H-A-P-P-Y，对不对？那么请问喜乐跟高兴有什么不一样？有人这样讲哈，我没有仔细去查过啊，但是我想讲这个话的人呢是很可靠的一个人。他说 happy 这个字呢 ,H-A-P-P-Y 呢哈，那么这个古老的英文这个字的字根呢是 H-A-P。 那么 H-A-P 是什么意思呢？HAP 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命运的意思，好，就是遭遇的这个意思，或者说是可以把它翻成幸运的意思。所以喜乐 joy J O Y 跟这个高兴 H A P P Y 哈，那个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高兴或者快乐是因着环境的遭遇而带来的。我今天遇到了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所以我 happy。 我今天遇到了一件让我不高兴的事，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不 happy， 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一般人我们所懂得的大部分呢都是高兴或者不高兴，而这个高兴跟不高兴呢是受什么呢？受环境的这一个影响。环境好的时候我就高兴，环境不好的时候呢我就不高兴，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于高兴的一个理解。可是基督徒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么喜乐这一个字呢，所以重要就是这一个字强调的是说，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只要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因着认识神，因为在神里面，因为靠神的缘故，我们总是可以怎样，总是可以喜乐，不见得总是可以高兴，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喜乐。那么这就是在罗马书5章上面告诉我们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怎么样，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盼望里不至于羞愧。对于基督徒来讲，越是在患难的时候，越能够看出我们的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当保罗在这里向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许多收信的人可能当中有许多位是腓立比教会的第一批的信徒， 他们立刻就能够回想起当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一个让人高兴的环境，还是让人不高兴的环境？是一个让人不高兴的环境。好，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然后他们在那里呢，去向着那些祷告的那些人能够传福音。好，那么然后后来呢，这个保罗他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子，对不对？那么然后这一个女人的这个使女的主人看见呢，这个女生呢疯疯癫癫的，本来许多人看，那么好像呢借着她呢可以收很多的钱，现在她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把保罗下到监狱里面去。那么下到监狱里面之后，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被打了许多的棍啊，然后呢又戴上了这个脚镣手铐，对不对？那么是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形的底下，在监狱里面，恐怕大家所听见的声音都是长吁短叹的声音。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保罗跟希拉晚上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为什么众囚犯会侧耳而听呢？因为在监狱里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声音，所以众囚犯就侧耳而听。相信许多在腓立比最初的信徒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当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就知道保罗不是光说不练，他自己已经做了榜样，他自己在受苦的时候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喜乐。那么在腓立比书后面，保罗特别提到说，他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不管是富裕的情况，不管是贫穷的情况，他都可以知足。他说，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也提到另外一样事，他提到说，有一些人传耶稣基督是出于好意，是出于真心，也有一些人传耶稣基督呢是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是出于嫉妒的心。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这又何妨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由这样简单的一个陈述，我们就看得出来，一个人如何能够喜乐呢？正面上他是靠主喜乐，反面上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不是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里面？如果一个人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那么他很容易就失去了他的这个喜乐。很多的事情他只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总是可以看到很多负面的事，就失去了他的喜乐。一个喜乐的人是能够带来喜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八节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与我一同喜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一些人就是很喜乐的人，虽然他们的人生中间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苦难，可是你看到他，你就会把他的喜乐所传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伯母，她今年已经80岁了，那么我明天还要讲一下她的故事，算了，我今天先讲好了。好，那么她70岁的时候呢，她要买一辆新车。 OK， 那你知道她70岁买一辆什么样的新车呢？她买了一辆 Honda Odyssey， 那个很大的一个 minivan。 我们就跟她说，你这个老人家好，个子长得矮矮小小瘦瘦的，买个这么大的车干嘛？好，他跟他的老妈妈一起住。好，那么他老妈妈那时候80几岁了。我说，你们老人家两个老人家买这么一个大车干什么？他告诉我说，教会里有那么多老人需要有人来接送，我买这个车子就是为了接送老人。 一个70岁的老人买一个大车子说要接送老人，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啊，让我们呢非常受到激励。那么这一位伯母现在80岁了，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你看到他呢总是笑嘻嘻的，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呢，他总是把自己呢打扮得非常非常的光鲜，啊，那么一看了呢，你一点看不出觉得他是一个80岁的人，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过许多痛苦跟坎坷的事情。我们认识他的人都晓得8月份是他最难过的日子。如果你看他的脸书，他每年到了8月就会晒出一张他跟他先生结婚时候的照片。他的先生因着 cancer 离开他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他自己一个人守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8月份的时候，好多年之前，一个他最疼的一个孙子有一次出去到德州度假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意外，在加固器里面在洗的时候被那个水吸住，啊，然后就这样子没有救回来，啊，那么他一生遭遇到许多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你看他身上常常还是带着喜乐，还是带着很大的这个活力，啊，每一次他在 Facebook 上 post 的这些东西，我一定会给他一些回应，啊，讲一两句鼓励的话，讲一两句安慰的话。其实他并不见得真需要这些，因为上帝成为他喜乐的这个源头。尽管每一年的8月我知道是他非常难过的时候，但是他靠着上帝的恩典通通胜过。这就是喜乐跟高兴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事情是高兴的事情吗？绝对不是，但是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喜乐。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喜乐，所以他常常能够服侍别人，他也带给别人喜乐。你如果跟他接触，你就会觉得说你自然会感受到的他那个喜乐。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教会担任总务，然后管这个，那时候教会要煮饭都是弟兄姐妹自己煮，有些人脾气不好，有些人发脾气，哎呀，他都是笑嘻嘻一下子就把问题给搞定，啊，有这样子的呢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宝， 好不好？我们都愿意做教会的宝。什么是教会的宝？就是一个喜乐的人能够把喜乐的气氛，把喜乐的这个气氛能够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好，在教会里人家看我是什么样子呢？看到是一个喜乐的我，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我呢？对不对？好，那么我并不是说因此要我们去了教会就要强颜欢笑，对不对？而是怎么说呢？而是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多有一些喜乐的人，在教会里多有一些喜乐的人，喜乐是会传染的。底下在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请问当圣经上有要这个字，表明这个动词是一个什么样的动词？是一个命令句。哎呦，这个很恐怖，对不对？所以这个喜乐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用英文说哈，是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 option。好，喜乐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托付，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不是我今天心情好我就喜那么一下，那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就不怎么喜乐。喜乐跟我们的心情呢应该没有一个什么直接的一个关系，喜乐必须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因为喜乐是一个命令。好，弟兄姐妹，我解释一下什么样叫做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感觉。好，这个我们的孩子以前在家的时候，常常我们开车 到教会去，车上坐一堆小孩，三个小孩，那有的时候在出门之前几个小孩闹得不愉快啊，吃饭的时候有什么事情闹得不愉快，然后呢三个人都臭着脸上车啊，有的时候我会去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去聚会了，要做礼拜了，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去聚会啊，去做礼拜，Luke 啊，你来带领我们大家祷告好不好？他就说 Daddy I don't feel like it 啊，爸爸我心情不好，我不祷告。我就说 Luke 如果你不祷告， Grace 你祷告好不好？他说 I don't feel like it too， 我也不祷告啊。碰到 Gloria， 我说 Gloria 你祷告好不好？你是最小的女儿，你给爸爸一点面子啊。他说 All right， 他说好，他就简单几句祷告完啊。所以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喜乐跟我们的感觉呢是有关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觉得不怎么喜乐，那你还要我祷告哈？那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圣经上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如果喜乐是一个命令，如果喜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有的时候纵使在我们心里面觉得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喜乐来做回应。好，你会觉得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也许试着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哈。这个例子稍微有点长哈，我要讲快一点。那么从前我在贝尔实验室上班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女同事非常非常的难缠，她就是所谓的这个 aggressive white woman。好，非常非常有事业心、有进取心、争强好胜的这个白种女人，好，所以呢，这个我跟她一起做呢，哦，那么她就是会给我很多的压力，对不对？啊，她说这个事情一定要什么时候以前做好，我说不是这个样子，我的老板说什么时候，她说你的老板的钱还是我们这个部门给他的，你听我的，不要听他的。哎呦，我说还有这样子的事，对不对？反正跟他做呢，就是给他很多的，他给我很多的压力。这个人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呢，他是想要升官呢，升的这个心窍都被迷住了，一天到晚就是想要怎么样把这个课题做得好，能够呢哈升上去。而且他还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他专门喜欢抢这个精彩的课题。什么叫精彩的课题？英文叫做 visibility 比较高，好，就是那一个课题，就是公司里面一些高级的主管都重视的课题，他就专门想要抢这个来做，明明不该他做，他也想办法抢来做。那么有一次就是这样一个课题被他抢下来了，原来这个做课题的人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同事，硬被他抢了过去。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平啊，说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太没有道义了。那这个事情还不说，他把那个东西抢下去之后呢，他知道他自己根本做不来，所以他怎么办？他本来找我的老板告诉我说，你把那个 Daniel 踢软啊， Daniel 踢软就是我哈，把 Daniel 踢软呢来送到来帮我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课题。那我老板本来不愿意，可是被他左磨右磨，磨得没办法就答应了他。我老板说，哦，从明天开始你现在做的事情暂时放下来，你要跟他做这个。哎呀，我听你们心里老大不高兴，我说我不要做这个事。他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他了，你也晓得这个女士不好惹，我惹不起她，对不对？你碰到这种老板怎么办？对不对？我就只好跟他一起做。跟他一起做，他对我其实很客气。他为什么指定要我做？他知道我大概做得出来，对不对？对我有点信心。那我跟他做，那么这个东西千头万绪，并不是那么好做。好，我问他说什么时候要做出来？他说几月几号要给一个报告。我说你在跟我开玩笑，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他说对不起，我已经跟上面的人讲好几月几号我可以给报告。好，说我一开始做我心里面就不痛快， 觉得你这个人跟我是同样级别的人，凭什么这样子的，凡事都要你做主哈，就是要你要出风头，对不对？那么呢，然后拿我来做垫背，哪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做就做得不高兴，对不对？做得不高兴呢，那么当然我就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恐怕我也没有尽很多力气，到后来我开始认真做，才晓得这件事情呢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出来啊。可是呢，这位女士着急了，她看我做了这个几天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所以每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她就跑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拉个椅子坐在我旁边看我在干活，对不对啊？就这样一直盯着我看，那我做出一点点的结果，稍微整理了一下，他就立刻把那个东西拿走，干什么呢？拿到他的单位去，请他的秘书呢把它整理成可以发表的资料。那个时候 PowerPoint 还不是那么样子的流行，所以我们做的这一些东西通都是要找那个办公室的这个秘书把它弄得漂漂亮亮，我们自己不搞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每做出一点点结果他就立刻拿走，每做出一点点结果他就拿走，拿走了之后呢，他又立刻回来又坐在我旁边啊。我在 AT&T 做事，在贝尔实验室做事，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碰到有同事盯我做事情盯得这么凶的，对不对啊？那你说我那个心里面那个不高兴，那不单单是心里不高兴，也写在脸上，对不对？有一次呢，我做到一半，我站起来，他问我说 ：“Daniel， 你到哪去？”啊，我就跟他说：“我上洗手间。”啊，然后我用英文问他说 ：“Do I need your permission to go to bathroom？” 啊，我就气冲冲地跟他讲这样一句话，他大概觉得过分了。我说：“我需要你的允许才能够去洗手间吗？”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我心里面着急，你知道这个事情要做得好，完全靠你，我什么都不懂。”他开始低声下气地求我，对不对？我就去了洗手间，然后呢，等到我洗手的时候，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脸，镜子里面的我，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满脸横肉的人是谁呀？啊，这个满脸横肉的人难道是我吗？啊，我能够被他气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吗？啊，脸都通红了，脸都红了，那个样子真是不能看，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当我看到我镜子里的我，我忽然想起圣经上的这句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那里很快地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拒绝让这位女士夺走我的喜乐，我拒绝让这位女士把我心里面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个应该有的表现夺走。”啊，我拒绝这件事。我就在办公室里待了久一点，好好地做了一个祷告。啊，那么临走的时候呢，在对着镜子里面的我微笑了一下，看起来才有人样子，啊，我就出去了。我一看到他，我就跟他说，我就叫他的名字，我现在不要讲他的英文名字啊，我就叫他名字。我说哈，你不要紧张，我想呢，这个事情呢是可以做得出来。其实我做了几天，我就知道我做得出来，我故意不告诉他，要让他着急。后来想说，我干嘛做这个事呢？对不对？我既然做得出来，就告诉他说，我想我心里有数，我做得出来，你不用那么紧张。Don't worry about it, I think we can do it. 你不要那么担心，我想我们做得出来。他一听呢，他立刻表情也改变了，对不对？然后我就继续做，又写一张，他弄一张。过了一两天，他跟我说，他说你做的这些事啊，我看你看了一个礼拜，我忽然觉得呢，我们可以分工。我说怎么分工？他说你把一些比较需要理论的东西你来做，剩下的就是算嘛，算的话呢我来算呢，这就可以了嘛。诶，我想他这样讲的也对啊，为什么当初我没有这样想呢？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就分工啊。那他也很高兴，因为他现在有了一点点成就感，对不对啊？觉得他真的有点贡献，然后那个课题就这样做出来了。等到我们这个课题，然后做这个跟这个公司的几个高级的这个主管 来讲的时候，哎呀，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说做得好，做得好。好，回到办公室，我说老板有夸奖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做得太精彩了。那么尽管做得那么精彩，这位女同事升了经理没有？还是没升到。好，那个空缺呢给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就决定怎么样？决定离开那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好，因为他就是拼命的想要升上去，既然在这里这次升不成，他就去到别的地方，可能有空缺的地方，他到那边再去争取。但是你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做一件事，他使出他那一个本事，跟那个新的经理讲，要新的经理写一封信给我的经理，在那个信上简直把我夸得我看的都会脸红，我没有那么厉害了，对不对？里面呢还附了一张我忘了多少钱的这个 American Express 的这个礼券。然后呢，我老板收到这封信之后就把我叫进去，他一直摇头，他说这公司做事做了那么多年还碰到了没碰到这件事。我说这件事有什么稀奇？他说你到这一笔钱是每一个部门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预算，只给自己人，不会给部门以外的人。我还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个部门的少数的奖励员工的这个额外的预算进了给了一个部门外面的人，大概你真的是做得不错啊。我心里想说，不见得是我真的做得不错，只证明这个女士非常有本事啊。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她做得出来。我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很简单的，我试着要说明，有的时候喜乐必须是我们的选择。你有时候碰到一些不高兴的事，但是你有的时候需要选择喜乐。如何选择喜乐？回到主那里去。当我在那个洗手间里面，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主啊，遇到这个事情我非常不高兴，但是既然我是属于你的人，这个事情临到对我来讲是个意外，对你来讲会不会是意外呢？是不是意外？不是意外，是神早就知道。如果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件事情上一定有你的美意。如果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件事情上一定有你要我学习的功课。如果这样，我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我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不要让这个恶劣的环境把我打倒，我不要让这个恶劣的环境夺去我的喜乐。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很多的思想进到我的心中。这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有的时候她甚至要带着她这个女儿到办公室里来上班，因为她找不到人看她的小孩。有一次我看见在办公室里他跟他的那个女儿发脾气，大声的骂他，我都看不下去。我忽然心里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同事充满了许多的怜悯。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自己想要力争上游，但是他不知道他心里面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以后在做这个 project， 纵使还是有一些有点点小摩擦，但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从一开始我抵御，从一开始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到后来我说就是帮他的忙我也尽可能做。那到后来我也慢慢的对于做这样的一个课题自己也有了一点点兴趣。再怎么说这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只是一开始我的心态不对，所以弄得我们两个人中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在紧张的环境底下，如果需要有人改变，是谁要先改变？弟兄姐妹，在这种紧张的环境底下，如果需要有人改变，是谁先改变？我们信主的人，我相信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先改变。当我们改变了之后，我发现他也改变了。当我不紧张了之后， 当我不用这个臭脸看他的时候，他也改变过来了。所以到后来我们整个这个课题做得非常的顺利，到后来他走的时候，他一点点都没有必要请他的老板写一封信给我，还给我一些礼金，他一点点都没有必要做这个事，可是他竟然做这样的一件事。我想他也想要让我明白，他是真的心里面对我有感激。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的一点点的一点报偿。好，所以我提这个例子只是想要怎么样说呢，只是想要说喜乐有的时候是变成在我们不觉得喜乐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靠住喜乐，因为喜乐就变成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做得到吗？你说做到做不到？不容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做到做不到一定可以做到。好，那么喜乐不单单变成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喜乐到后来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好，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来试着为什么说喜乐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好，在34年以前的感恩节，等一下你就会晓得为什么我记得是34年以前的感恩节。那我们教会到宾州的使者农庄去开一个教会全体同工退休会，礼拜四晚上住进去，礼拜五礼拜六，好，那么礼拜六呢大概晚上就回来，那不会影响教会的主日崇拜。我忘了是在礼拜五的下午还是礼拜六的下午，有人就通知我们说，今天这个蔡淑娟的姐妹身体还好，可以接待客人，你们要不要去看她？大家听过蔡淑娟的名字吗？听过的举手让我看看，谢谢，请放下。好，这个使者拍了一个他一生的一个电影，叫做《寻光之旅》。好，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也许问问看使者是不是有那个 DVD 可以拿过来看。那么蔡淑娟，她是生长在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清朝的大官，可是呢他不甘心就做一个养在深闺的一个官家小姐，将来就嫁给一个有钱人，他不甘心这样，他想要受教育。当时在中国女孩子受教育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听说在南京有宣教士办的学校专门收女生，他为着要受教育的缘故，他就想要去那个学校念书，那个学校就叫做明德女书院。好，我的外婆我的母亲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所以我想起她的故事我心里面格外温暖。好，我的外婆跟母亲是南京人。好，她进去念书的时候她坚持不要信耶稣，只是在那里学英文学外语学钢琴学一些西方的这些东西。可是他受了这个宣教士的熏陶，宣教士是谁呢？就是李曼，啊，就是在宾州使者农庄的那一大片地都是李曼家族的地，后来捐出来给使者协会，啊，所以他就在他们的熏陶底下相信了耶稣。他相信了耶稣之后，把家里面超过100个家人，这个家是很大的家，里面还有很多的仆人，很多的这些使女，他把他家里面的他的母亲他的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包括家里面所有的仆人，每一个人通通都带信了耶稣，超过100个人。所以神借的他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可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种可能因着疟疾的这个所引起的一种疾病，使得他眼睛不能够见光，所以他一辈子到后来都住在一个黑的房间里面。所以他的一本传记叫做 The Queen of Dark Chambers， 暗室之后，在暗室里面的一个皇后。好，虽然他不能够再出去，可是人可以去看他。所以34年以前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不是能够让人去看他，可是感恩节之后的那一天， 刚好他身体好一点，有人就通知我们说，这个蔡小姐今天身体还不错，你们要去看看她吗？哎，我们听得很高兴，特别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看过她的传记，特别她提到明德女中什么什么，我就去问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说，对呀，我小的时候还见过她，我知道她，那我说我一定要去看她。所以我们就全教会的这些同工大概三四十个人，就开车，离死者农庄很近，开车五分钟就到，到了他住的那个房子。他见客人的房子是一个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都用黑的窗帘能够把它盖上，然后前面只有一个很小的灯，大概只是十五支烛光的灯，在那个暗房子，在那个十五支烛光的灯底下，他还要戴这个黑的墨镜，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受得了那个刺激啊。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那么一马当先啊，就开着车子就到了，然后也不管这个太太，也不管小孩，乒铃乓乓就头一个冲进去。为什么呢？就坐在正中间第一排正中间一个位置，瞪大着眼睛看他。我说，哎呀，这个就是暗示之后的作者，这个就是我妈妈认识的这一位蔡淑娟姐妹，这个就是我外婆，说不定跟我外婆还在学校里面有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不久之后，那个房子里面就进来很多人，不单单我们教会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是靠近感恩节嘛，还有很多地方来那里度假的人，到 Amish Country 去那边度假的人，一听说蔡淑娟姐妹可以接见客人，很多基督徒听到的立刻就闻风而来。没有多久，那个小屋子呢，几十个人就坐得满满的，然后蔡姐妹就开始跟我们来讲啊，她讲什么那天老实说我忘掉了。大家聚精会神在听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一个小孩哇哇大哭，哭得好大声。我一听呢，心里就很着急又很生气，心想说，就抱个小孩都不会抱，把小孩都给抱哭了，哪有这样子的妈妈，赶快把小孩子给抱出去吧。啊，为什么我特别不高兴？因为那是谁的小孩在哭？因为那是我的小孩在哭。为什么我记得那是三十四年以前的事？因为我的老大是1982年7月生的，那时候是11月多，他四个月大。可是你知道，蔡淑娟姐妹听见一个小孩大哭，这个她打断了她所讲的话，你知道她的反应是什么？她说，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今天下午竟然还有一个小 baby 来看我，已经好久没有小 baby 来看我了，今天既然有小 baby 在我中间，我都不知道。他这一哭，我知道有小 baby 在我中间，真是感谢主啊，小 baby， 愿主祝福你。他的那个反应是一个喜乐的反应，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喜乐就是他生命的流露。他在那么样子困难折磨人的疾病当中，没有失去他的喜乐，喜乐就成为他人生的面对任何事情的一个自然的反应。甚至是在他在跟大家分享，全场鸦雀无声，一个小 baby 哭得很大声的时候，他的头一反应还是喜乐啊。我想现在这个大概头一个发出声音的不是小 baby 的哭声，是有人的 cell phone 响了，对不对啊？但是我想他大概也不会生气。弟兄姐妹，喜乐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命的流露，喜乐不单单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若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喜乐会变成我们的反应。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Our reactionTell us more about ourselves than our action. 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反应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的行动更多的事情。想想看，有什么事情让你失去喜乐？想想看，有什么样的反应是让你失去喜乐的反应？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喜乐的心 来面对许许多多不顺利的事情，让我们不高兴的事情。这样事情我一辈子会记得，记得一个小 baby 的哭声打断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身体很不好的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分享，她的反应是那样子的一个喜乐的反应，我一辈子会记得，成为我生命的造就。那么除了喜乐之外，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那么我不赞成他的一些神学的观点，可是我觉得他对于挂虑的一个理解却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这个挂虑啊，比怎么样呢？比恐惧呢还要更糟糕。因为恐惧呢是有对象的，而这个挂虑呢常常不见得是有对象，就是在那里忧虑，不知道忧虑什么事情。那么圣经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呢，那么另外一个用英文的翻译是可以翻成说 Stop worrying about anything。 好，那么如果翻成中文呢，甚至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停止好忧虑的一个习惯。那么所以这又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好像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好忧虑的这个习惯，许多事情好像我们可以忧虑，许多事情纵使我们没有临到，我们还是会忧虑。那么圣经上在告诉我们说停止这个好忧虑的这个习惯。我记得我刚到纽黑文来念书的时候，我是超级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英文不好，虽然托福考得还不错，但是你知道那个都没用的啦，对不对？哈，不能够听，不能够讲。现在的托福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都是网上在考嘛，对不对？那我最近呢，几年以前为了申请进这个西敏，那个学校真是非逼我再考一次托福。我说拜托，我都在美国这么多年了。他说抱歉抱歉，这是我们学校规定。所以我就上网考了一次托福，竟然考得还不错啊！到底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对不对啊？那么特别呢是听的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那阅读测验单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哈？听也没有什么问题，唯一有问题的是讲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的英文讲得不好，别人都听不懂，啊，真是岂有此理。Anyway， 这个是另外一句话，另外一个话我就不多讲了。那我其实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忧虑，啊，一到学校就有人警告我说：“你好大的胆子敢来读这个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这个系里面上一届收了五个 PhD 的研究生，考 qualify 的时候全军覆没，没有一个及格，你知道吗？哎，我一听了就吓死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这一届又是收了五个人，你知道在那个学校里，他因为我们那个系是小系，也不需要有人当助教，五个不及格就通通不及格，第二年如果再不及格就通通走路。结果我们前一届的五个人最后只有一个人呢通过了资格考试，剩下四个人就走人，对不对？那对于这个系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哦，那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紧张呢就很忧虑。所以后来他们说呢，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到系里面的去见见老师吧，对不对？我本来不想去，那个中国同学逼我，哦，说你非去不可，哪有说人到了还不到学校去报到一下。我就去学校报到，那么一进了那个系馆，就看到一个人穿着非常整齐的西装，手上拿个烟斗，一副那种做学问的那个样子。他看了我就问我说 Are you Mr. 栾？啊，你是栾先生吗？我忧虑太过头，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应该跟他说 Yes I am 或是 Yes I do 啊，我连这个英文都等到太紧张，连这个都想不出来。最后我跟他说 I'm sorry I don't know 啊，你看我那个忧虑可以把我搞成这样子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我猜那一天他们下午大概开校务会议，可能那位先生后来我知道他是 DGS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 是管研究生的这个主管，他一定说我们今年收了个白痴啊，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啊，只能够说我很抱歉。那这个学生怎么办啊？后来我去找我的指导老师，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啊，那么有人警告过我，他开的这门课非常非常的难，你第一年千万不要去修这门课，修的话呢你是去送死。我就结结巴巴的跟他讲说，这门课我能不能暂时不修。这个老师看着我说 I cannot say I am very happy about it， 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说对于你这个决定我是非常的高兴。我就回去问我的同学，问我那些比我先来的别的系的，我说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并不是十分的高兴，那是不是我还是可以暂时不选呢？他说傻瓜，你要赶快选，你要不选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你就一辈子呢他会给你麻烦看。我就只好硬着头皮选。想到我选了这门课之后，最后期末成绩大概是全班第一啊，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对我特别的欣赏。后来我论文做得不顺利，他还拼命帮我找借口啊，让我到最后还是顺利毕业。我提这些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是忧虑，忧虑到了老半天呢，你根本失去了你的这个自己啊。我一直上课上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才慢慢的恢复正常啊，那么才开始觉得说，这个学校虽然难念，系里面虽然被当掉一大堆学生，但是呢我想主会给我够用的恩典啊。这个故事要讲还有很多，我今天就不能够多讲。我要说就是说，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莫名其妙忧虑，怕这个怕那个时候呢，我们根本就失去了我们自己。所以圣经说怎么样呢，要停止那个好忧虑的习惯。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如何停止这个好忧虑的习惯呢？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忧虑的怎么办呢？我们就祷告。我在这很快解释一样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希腊文祷告最常用的字是 prosukomai 啊，那么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我看一本书是 Earl Palmer 他所写的，那么这是在西雅图，这个他本来在这个美国的伯克莱加大附近的一个长老会在那里牧会，那么后来又到西雅图去牧会啊，那么他名气不是特别大，但是他写的许多的书呢都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后来神保罗牧师每一次解经讲到研习会都请他去当讲员，我后来主给我恩典让我有机会帮这个 Earl Palmer 这位牧师呢来做他的翻译啊，所以我很熟悉他讲的一些东西。那有一次我帮他翻译完，他就送我一本他最近刚写的书，就是讲祷告的书，书名叫做 Between Friends， 就是朋友之间，意思就是说祷告就是朋友跟朋友说话，我们跟我们最好的朋友天上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来说话，所以就是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样事，我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材料来证明这件事，但是我想他写的应该是可靠的。他说在主耶稣之前有一些犹太的学者想要把旧约圣经翻成新约圣经，把旧约圣经，对不起哈，把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当时的希腊文是世界语言，所以很多人不太能够读希伯来文，但是能读希腊文，啊，所以当他们要翻祷告这个字的时候， 好，在旧约圣经，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字，当他们想要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最通用关于祷告的字呢，就是 Eukomai。 好，可是他们觉得不能够用那个字来翻译旧约圣经里面的祷告，因为 Eukomai 这个字呢，是希腊人他们祷告的观念。希腊是多神教，他们认为祷告就是跟神讨价还价，就是跟神打交道。神啊，某一个神啊，我要出去做生意，你如果让我做生意赚了大钱，平安顺利的回来，我就给你盖个庙。这个就是希腊人对神的祷告，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人拜拜祷告是一样的一种心情啊。所以呢，什么人会祷告呢？就是懂得跟神讨价还价的人，就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就是这个 Eukomai 这个字的意思。这些犹太的熟悉希伯来文、熟悉希腊文的学者，看到这个字，就说我们绝对不能拿这个字来翻译祷告。祷告不是我们跟神讨价还价，祷告是来到这一位爱我们、守约时慈爱的天父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向他陈明。因此他们就在这个动词的前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plos， 好 pyro omicron s， 好 plos， plo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近的意思。那么我简单解释一下，在希腊文里面的复合字，特别是介系词加上动词之后，很多的意思就被什么所支配，就被前面那个介系词所支配。这是我们读希腊文的文法可以读出来的东西。所以在 Eukomai 前面加上 plos， 就是 prosukomai 呢，这个字呢立刻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 Palmer 说呢，这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字，原来希腊文没这个字，可是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关于祷告最常用的一个字。所以当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不再想说我要怎么样来讨价还价，从我怎么祷告把重心移到说我是来到谁的面前祷告，把这个祷告的重点从我如何祷告移到说我是面向谁来祷告，我是 close 谁，我是接近谁来祷告。祷告的重点就不再变成说我是如何祷告跟这个神跟那个神讨价还价，变成说你是来到谁的面前祷告，你祷告的对象是谁。哎呀，我觉得这个解释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有得着。有一首诗歌，我不见得赞成诗歌歌词里面的每一句话，但是他一开头是这样说：我以祷告怎么样来到你面前，我要寻求你，对不对？每一次祷告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说，应当于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什么，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忧虑来卸给他。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么样子的忧虑，那么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忽略，我忽略了祷告，我到处打听，到处问哪一个老师的课比较容易，得到的结论是说没有一个老师的课容易、啊、对不对？问了老半天，越问怎么样越忧虑，对不对？然后还有人说，以前在我们那里呢规定说，你头一年一定要两门课拿到 A 才能够继续念第二年，平均及格都不行，一定要两门课拿到 A。 然后有一个我电机系的学弟告诉我说，我去你们系里修了两门课，通通没有拿到 A。你越问怎么样呢越忧虑啊，其实不要问，应该怎么样呢？要好好祷告，并不是完全不要问啊，但是呢你要让你的心思意念来到神的面前，向他陈明，对不对？向他陈明。我后来终于跟神这样祷告，我说神啊，念不成有什么大不了，回家就是嘛，对不对啊？这么一想通了，忽然觉得很轻松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嘛，对不对？好， 又不是项羽到了乌江的旁边无颜见江东父老，没那么样子的严重。好，如果神不让我把这个学位念出来，神一定还有肯其他更好的旨意，对不对？好，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你就不怎么忧虑了。好，那么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祷告出来神就已经知道了，那我们还祷告什么？或者我们祷告要怎么祷告呢？需不需要很详细的跟神一样一样祷告呢？还是跟神说，神啊，反正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看着办就是了，对不对？我相信神是要我们很仔细的祷告，把我们的需要一样一样事情告诉神。但是既然我们祷告神还没有讲，我们没有讲神就已经知道，那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祷告不是要让神向神报告，祷告是让我们亲近神。我讲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从前有一条小船在大海上失去了动力，好，随浪飘荡，船上的人非常着急，远远看到一条大船开过来，哇，他们就拼命的招手，那个大船就越开越近。后来他们从大船上呢就抛下了这个绳子到这个小船上，小船上呢拉着这个绳子就高兴极了，他就拼命的拉这个绳子。他们拼命拉这个绳子的时候呢，大船呢就越来越近。这个小船呢就说，真神啊，我们这些人力气真大，竟然把大船拉到我们边上来了。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吗？是不是他们把大船拉到边上来？当然不是，可是当他们这样拉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拉进了大船。祷告是什么？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常常在不在祷告当中，我们没有纪念到这件事。当我们祷告，好比就是我们在拉这个绳子，拉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接近了。如何克服忧虑？祷告、祈求，最后是什么呢？是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下一句话是什么呢？凡事谢恩。好，那么我最后再讲一个例子呢就结束了。我希望今天晚上讲的大家不会觉得太难，好不好？什么叫做凡事谢恩呢？真的负面的情形也可以谢恩吗？好，从前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Matthew Henry， 好，那么有一次呢，他坐电车要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结果在电车上呢，他的钱包就给小偷给偷走了。好，他一下了电车要摸他的钱包，发现糟糕了，这个钱包不见了，电车已经绝尘而去，也不晓得是谁偷的。他就在路边就跺脚，就生气说，我是神啊，我是去服侍你，结果你怎么让我坐电车的时候这个钱包给偷走了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你有没有保佑我？正在这边这样抱怨的时候，就想起圣经上的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像圣经就提醒他说，你为你钱包被偷走要跟神谢恩。他想想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谢恩呢？可是圣灵又继续提醒他说，你站在路边好好祷告，想想看钱包被偷走有什么很谢恩的事。他就在路边呢就想一想呢就祷告，结果竟然让他想起好几样，最少有五样他可以为着钱包被偷走谢恩的事。前面四样我都不记得了，最后第五样我记得。第五样是什么？他说，主啊，感谢你，不是我去偷他的钱，是他来偷我的钱。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他忽然想到，这个来偷他钱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想要偷钱，不过是为着生活所迫。主啊，感谢你，你让我还有一个可以的生活，让我还可以养家，让我还有一个钱包可以被他偷走，我用不着怎么样，用不着必须靠着偷窃来为生，为着这个 我感谢你，我也为着那个偷我钱的人来祷告，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亲手做正经事业。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眼是能够这样子的宽广，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一个不需要挂虑的人生。不需要挂虑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不要未雨绸缪，箴言上面说连这个蚂蚁都知道要储存东西，不要挂虑是说我们停止那个好挂虑的这个习惯。我跟我太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我常常是不太挂虑的，那她比较喜欢挂虑，所以到现在呢，这个她越挂虑我就越不挂虑，所以呢，我现在也开始要有一点点挂虑了，因为我觉得她挂虑的太过分了，所以呢，虽然说是不挂虑，但是自己该做事呢还是要做，那只是呢，我们不要养成一个好挂虑的这个习惯，以至于失去了我们的自己。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虽然讲的好像轻松好像容易，但是碰到人生里面不快乐的事，不顺利的事，还要继续坚持喜乐，谈何容易。碰到人生里面许多让我们烦心的事，还要坚持不挂虑，谈何容易。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经上你的话语既然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也愿意来学习，学习除掉挂虑的习惯，学习凡事要在你的里面喜乐。我们相信你也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